姐妹平安，在这儿再次祝大家春节快乐，新年蒙主恩典保守。昨天我们有一次那个茶叙的时间就是过年，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哈，就弟兄姐妹精彩的分享，真的把我们带回到儿童时那个非常甜美的回忆。那时候，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在儿童的时候，那个过春节那时候，就是物质的是非常的缺乏的。但是我们在回忆起儿时的那个过年那些回忆的时候，正是确实非常美好的，那记忆真是丰富多彩。过年充满着盼望和期待。我想这正是我们现在生活所缺乏的，因为我们现在在物质上面一点不缺乏，但反而在那种缺乏的年代。我们都盼望着过年，就盼望满怀着这种期待和盼望，所以真是非常好，就是非常好的大家在一起的这个回忆往事，今天大家也记得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情人节，所以也祝所有的弟兄姐妹婚姻家庭夫妻关系都能够幸福美满。情人节呢？关于情人节这个说法，我看到有位牧者，他建议其实我们不应该叫情人节，我们应该叫夫妻节。这个我觉得这个建议也挺好，夫妻节。为什么呢？因为情人节就是我们想起情人的话，就是可能就是交男朋友、女朋友还是怎么样，或者在现在的年轻人说谁是谁的情人。但是这个谁是谁的情人，并不代表他们一定会结婚的，所以呢，情人节，所以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其实叫夫妻节可能会更好一点，因为情人不一定会变成夫妻，但是夫妻才应该是真正的情人。所以再次祝弟兄姐妹的夫妻关系美满，然后在主里面能够。活出彼此相爱来。但我今天讲的题目都跟这个都没关系哈。我今天主要是要讲关于圣灵，因为前段时间有弟兄建议，在讲道的时候多讲一些关于圣灵的这样道，因为我们在讲道当中提到关于神、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些道比较多但是关于圣灵的道比较少一点，确实是这样子。我接受弟兄的建议，所以打算今年花几次的时间，然后陆续讲几次关于圣灵的道。这个对我来讲也是有挑战性的。其实这个里面就牵涉到一些系统神学上的一些工作，这个就是需要把很多东西要串在一起，跟我以前讲那个释经讲道是不太一样。释经讲道主要是就讲一段的经文，那么这种系统神学性的讲道的话，需要把整本圣经，然后要放在一起，然后需要一个很协调的、很一个统一的这么一个讲解，所以这是有很大的挑战性。但是有挑战也不能回避，只能去面对。所以请大家也为我祷告求圣灵能够帮助，能够把圣灵的工作讲解得清楚。因为只有圣灵亲自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更加明白三位一体。中的神中的一位，这位圣灵，所以我们也一起来学习。我有讲的不清楚或者讲错的地方，也请大家坦诚给我讲，因为我想不是只有我被圣灵感动，所有真心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心中也有圣灵，所以让我们一同被圣灵所感动，一起来经历圣灵的带领，一起来明白神的真道。对，说到这儿，顺便提一下，如果弟兄姐妹有感动，想要更多了解某一方面的这个道的话，可以跟我或徐牧师讲，我们会考虑在以后的时间，讲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因为我相信讲台的服饰不只是牧者的服饰，大家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一起来参与服饰，以致我们可以在正道上面同得造就。我们先一起来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到你面前，能够来明白你的真道， 求圣灵能够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正道，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灵，从古至今，从创世以来，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能够来体会，圣灵与我们同在是何等的宝贵。主啊，求主你正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在当中，借着你的话语，能够同盟造就。谢谢你，替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关于对圣灵的知识的话，在今天的教会当中，确实是有太多的这些乱象。乱象主要是表现在几个方面，就是一方面就是有些人呢，就是口口声声说是被圣灵感动，圣灵感动我，圣灵开启我，好像如果你不提圣灵二字，你这个人就不是很属灵，又好像凡事都是提圣灵的话，然后这个人就很特别属灵，圣灵成了一些自以为属灵的信徒的招牌。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极端的话，就是从来不提圣灵的工作，凡是以知识、经验、学识等来跟从服侍神，这些其实都不好。保罗在罗马中说，他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活服中道。所以我们对圣灵的认识也应当如此，不要凡事打着圣灵的招牌，也不要轻忽圣灵的工作。所以我希望通过一系列的讲道，从圣经中来看，对圣灵要有活服中道的认识。我今天要讲的是关于圣灵工作的第一讲，圣灵赐予生命。以后会慢慢再讲关于圣灵的启示、圣灵赐下能力等等，圣灵的洁净、圣灵的合一等等这些内容。那么今天讲的内容呢，就是会引用的经文是会很多，所以我准备了PowerPoint。我平时大家知道，我平时讲到我不太爱用 PowerPoint， 但是因为经文很多，然后点比较多，所以呢，就是我用了 PowerPoint，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可以，我讲的不清楚的，至少你可以看得清楚哈，所以当然你不一定都能记得住，但是主要是能够理解就可以，能够理解我所讲的。如果我中间有讲的不当的地方，真的是请弟兄姐妹来指出，我欢迎大家这样能够来指出不对的地方，我们一起，我可以非常乐意的来去改进。那么圣灵这个词的话，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做 Ruach。这个词在旧约当中呢，它还有呼吸、风或灵的意思。那么具体应该怎么翻译的话，就主要是要看上下文来决定。就是我单用这个下面有几节经文，从挪亚故事当中的经文为例，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实你看都是用的是同一个词。在创世纪第六章三节说，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这就是 Ruach， 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这是神的灵。17节说，看了，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的、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是。其实这个地方有气息的也是 Ruach， 就是呼吸的这个意思。第8章1节说，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这风也是 Ruach。所以你可以看到同一个词在不同的地方，它根据上下文的话是可以有不同的翻译。那么在诗篇31篇第5节说，我将我的灵魂，这也是 Ruach， 这个地方就是翻成人的灵，人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这是在旧约当中这个关于灵这个词 Ruach 它的意思。那么在新约里面，在希腊文里面呢，这个词的话是叫做pneuma。如果就是这个发音发的，如果像我这种这个语言天赋不好的 pneuma， 如果不小心发音成了，就会变成 puma， 就是不是我们穿的那个运动服的那个 puma， 这是应该这就 pneuma 可能比较对一点。 那么这个词的话是跟希伯来文的那个 ruach 这个是对应的，它都是也可以翻译成呼吸、风和灵的意思。比如说下面的有些经文在约翰福音3章6节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那个这个就是pneuma。那么8节你看也是很靠近的，我们刚才读过的，风吹走一时吹，这风也是溜嘛。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从哪里去。凡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8节说，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来废掉他气。在马可福音里面1章23节说，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这个污鬼，这个鬼也是溜马那么在路加福音1章46到40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灵就是人的灵，有可能，所以那个溜马也可以指人的灵，也可以指污鬼，也可以指气息，也可以指风，也可以指圣灵。所以你可以看到，同一个词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可以有不同的翻译，主要是要根据那个上下文来看。那么这是关于灵，就在旧约里面或新约里面这个词是应该怎么翻译。那么讲到这儿的话，我就是顺便要再讲一下在圣经当中关于那个灵与魂的这个区别要讲一下，因为这个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讨论，就是关于灵魂体这些方面的一些讨论，在教华特别在华人教会里面，这个是争论的比较多的。那么我们来看圣经里面到底怎样是在讲这个灵与魂的。我的工作。我的专业工作是 IT 那么我再往细分的话，我的工作就是做数据库，然后再往下面分的话，我是做设计数据仓库的。那么知道就专门就是分析收集分析数据的随着现在 IT 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是可以把整本圣经所有信息全部都放进数据库里面，并且对每一个词进行编码。然后其实你根据这个编码的话，就可以检索相关的这些这些经文或然后来找出就是同一个词，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它是出现，它是代表什么意思。然后其实所以也很感谢神哈，所以神使用我过去的这些在专业上的这些经验，然后我也特别喜欢做这种分析的这种工作，所以。虽然说现在不做 IT 了，但是我还是可以继续发挥这个恩赐来用在圣经研究上面。那么魂的话，这个词是 soul，在希伯来文是nefesh，在希腊文的话就是叫psuche。如果我们在搜索整本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两个词其实他们。就是灵和魂这两个词在圣经里面，其实他们常常是被互换使用的比如说在路加福音里面玛利亚就是被向天使向她说话，说要她要怀孕的时候，从圣灵怀孕的时候，她就颂赞主说，她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心是它的原文是用的 soul 然后灵是用的是 spirit。那么，它在这地方，在这节经文里面，就是把这个都是并列放在一起。如果我们从这儿你可以看到的话，这是以这句诗的话，它是玛利亚说，我们这样说的。这句诗它是非常典型的以色列人写诗歌的一个平行体，一个平行句。那么平行句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他们是意思是差不了太多的，只是它是用不同的词来表达相同的意思，以是来加强这个语气。那么还有在圣经中也常常用身体与灵魂来表示 来表示整个人啊，例如说在马太福音10章28节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啊，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正要怕他。所以这你可以看到，这个是身体和灵魂，这个是就是来代表，来代表整个人，这是那个地方是用的是兽。那么也用另外的经文的话，也用身体和灵来代表整个人，就在雅各书里面，2章26节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呢，是那个灵魂是。用的是 spirit，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马太福音里面是用身体和灵魂来代表这个地方，雅各书里面是身体与那个 spirit 也是来代表整个人。所以在我们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时候，这两个词哈，这个 soul 和 spirit，我们都把它翻译成灵魂，是表示就是这个 soul 和 spirit，这个灵和魂这两，他们意思其实是很相似的，都是在表达整个人的这个非物质的部分。另外还有一节有意思的经文啊，这是在旧约里面，就是因为我们中文是看不太出来，但是你看原文的话，其实这个是很有意思，就是在旧约里面啊，经常用魂来表示整个人。比如说在创世纪里面，就是雅各带着全家下埃及，您可以看到哈，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在创世纪46章25节，到27节说，这是拉班给他女儿拉结的婢女，毗拿从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7人。其实那个原文的话是用那个兽这个词的，说那就是应该是，如果翻译成的话，直译的话应该是翻译成共有七个灵魂，7个魂，26节，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儿妇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个魂，应该是这样，但是我们就翻译成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用的魂来代表整个这个人。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个魂，这个很有意思，原文都是用魂，不是用人，70个魂。所以更是它不分这个灵魂体了，还有哈，就是我们可以看见魂不总是不好，魂也可以赞美神比如说在诗篇39篇第9节说，他说我的心那必靠耶和华快乐，或者用话说我的魂必靠耶和华快乐，靠他来救恩高兴。另外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灵也不总是好的，灵也可以犯罪。比如说在箴言16章18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这个狂心就是 spirit，在跌倒之前，所以这个灵也它也会犯罪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就是你发现耶稣也有灵魂然后他的灵魂都会忧愁。然后在马太福音26章38节说，便对他们说，耶稣对便对他们说，我心你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进行。那如果用了，就是我魂心。然后约翰福音13章21节，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那就是应该是邻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所以从这地方可以看到，耶稣的他的灵和魂都会忧愁，耶稣，这些，耶稣也是有灵魂的，所以如果我们进行更多的这项类似的这种圣经词汇的搜索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更多一些类似的例子。从这些例子，我给大家看的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一点哈，就是我想说的是说，在从这些例子当中，我们很难把这个灵与魂就是完全分开的，好像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东西。我们发现魂有的特性，灵也有。我们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就说哪些是魂能做的事情而灵不能做，哪些是灵能做的事情而魂不能做。 啊，所以这个就是，所以在圣经里面，灵和魂就是很多时候他们是其实是同义词，然后他们都就是他们可以互换在使用。那么有人呢，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就是会用希伯来书4:12和帖撒罗尼迦前书5:23的经文来支持灵与魂是分开的。其实这样的证据并不是很充分。我只能说是这样的证据不是很充分，在希伯来书4:12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还有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23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么就是有人说啊，你看这个是就是有魂有灵有身体，所以呢就是那这个他们是分开的灵魂体是分开的就是这是赞同这种观点呢，经常使用的这两节经文来说明。但是这个地方确实是用了不同的词，但是这个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他用不同的词，也可以他用不同的词，其实它是同义词来表达同一个思想，这也是可能的。另外一个如果说就是用不同的词，就是表达的是不同的东西的话，那么如果用这样的这个概念来去看的话，那么有另外一节经文我们就很难去解释就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了，在马太福音，这个大使命里，诫命里面最大的诫命里面，马太福音22:37，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那如果按照这个这样的思路去想的话，那是不是我们人还有分那个 heart、soul、mind 这些是不是就可以分成这样几样呢？我想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尽心、尽性、尽意、尽。或者说在路加福音里面还加了一个，还有个尽力，那是不是我们人就分成心性尽力或者尽力啊？我想这个就是如果这样去解释的话，就没完没了，就显然这个就这样拆分开来的话，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如果这样拆分开来的话，我们人就会像比如说机器的零件一样，被拆分成无数个不相干的零件。然后我们人呢，就是像只有这些零件，就是搭配而成的。这个其实从整本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圣经从头到尾体现出来是身体与灵魂的一个合一的一个整体性思想，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由几个简单的这个零件组装而成的。所以从上面给大家的，就是稍微给大家看的这些经文，从这些例子当中，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想对大家说，我们在正确的学习，真理的态度应该是回到圣经里面进行大量的全面的研究借助圣灵的指引和开启，用严谨的这个钻研态度来去学习，这样学习的结果可以有更扎实的这个根基，产生更牢固的这个信仰。我们学习圣经就需要用圣灵来引导，也需要用悟性。悟性来思考。如果说我们用这个圣经的词汇来做搜索，这是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悟性来思考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在学习圣经当中我们要去使用的。所以这是用圣灵来引导，也要用悟性来思考，这是我一贯坚持的。所以也感谢神给我这样的一个过去有这样专门就分析数据的这种背景哈，所以让我可以在这上面可以做更多的类似的来研究这些圣经的这些字词，它是怎样使用，它是什么意思。所以回到这个今天圣灵的工作。来上这个主题上讲，就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只说圣灵感动我，圣灵感动我，我们也要有圣经的这种非常坚实的这个根基和证据来学习没有以圣经为根基的感动这可能不是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这是我们常常误用圣灵的地方。那么有人会问 那圣灵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有没有问题？就圣灵是什么？这个问题有没有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大有问题。圣灵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物体。圣灵不是像有人说的是一种能量，有人把圣灵充满比喻成那个特斯拉这个车子充满电，可以跑500公里。这个都是对圣灵错误的认识。圣灵不是什么，应该是圣灵是谁？因为圣灵是有位格的神，所以我们不能说圣灵是什么，应该问是圣灵是谁？因为是东西，是什么东西，就会把它变成一个东西；是谁的话，就变成是有位格的一个。所以，我们应该问圣灵是谁？刚刚我们知道，圣灵是与圣父、圣子。同为三位一体的神，圣灵是完全的神。圣经中有许多经文直接把圣灵与圣父、圣子放在同等的关系当中。在比如说在马太福音，我们都知道这个大使命里面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你看，就把他们放在圣父、圣子、圣灵放在一个同等的关系里面。在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讲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这一地方也可以看到，把圣灵、主耶稣基督和神放在并列的关系里面。在哥林多后书这是经常牧者在崇拜结束的时候给大家的祝福，在13章14节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也是你看把这个放在一个同等的关系上面。那么在下面还有几经文，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经文是直接把圣灵与神等同起来，在我们知道的使徒行传5章3节里面说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甚至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你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欺哄圣灵其实就是在欺哄神，这是一个等同的，那就是在这地方直接就是把圣灵就是与神等同起来。还有在诗篇139篇里面讲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神的灵就是圣灵，躲避圣灵就是在躲避神。这个也是把圣灵和神这样等同起来。所以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圣灵就是神，就是三位一体神中的一位，他有完全的神性，是自有拥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是稍微讲，就是讲一点点关于圣灵是神的这个一些经文的证据。那么我今天呢，主要是讲圣灵的工作，不是在讲三位一体的这个神学的概念。我们知道，很多人对三位一体是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三位一体是怎么存在的，所以我们有这些问题，真的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我们是人嘛，我们不是神三位一体的本性是神最高的奥秘如果我们明白这些奥秘的话，那我们就变成神了但我们永远不是神，也永远不可能成为神，所以我们在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神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人实在是太渺小，真的是太渺小。你看我们这个小脑瓜子，我们能去想象这个三位一体神的这伟大的奥秘吗？我们不可能想得清楚。所以，我们唯一的在这个我们是态度是要以信心来接受神在圣经里启示的这三位一体这个真理，因为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中的一位，所以他与父神与子神是一起在创造了世界。那么在创世纪第1章1到2节，我们这是非常熟悉的经文说，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这地方，这儿用的这个"神"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它原来是它的叫 Elohim，它其实它是一个复数名词。那么其实它已经隐含了三位一体的这个三位一体神的这个概念在当中，是三位一体的神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是。那么父神子神和圣灵他们的工作是分别是什么呢？是父神说出创造性的话语，而使宇宙存在。那么子神是执行这个创造性的指令，那圣灵呢，则是在创造的时候维持并彰显他的同在。所以这是三位一体神他们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们的每一位他们的他们的这个。作为是这样子，还有在诗篇33篇里面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那这地方我们知道，口中的气就是指神的灵，就是圣灵，所以你会看到是万象借着圣灵而成的，是借着耶和华的命而造的。还有在诗篇104篇第34节说：“你发出你的灵这指圣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所以神发出圣灵，然后地面就是世界就被造。所以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圣灵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是真神，他与圣父、圣子同工一起创造的这个世界。我们人作为被造之物的这个最高作品，我们享受在神创造的这个世界当中，享受神所赐予的这个阳光、空气、水、食物，就像刚才古旭弟兄所祷告了一样。那么这一切，从创立世界以来，这一切没有间断过。那么这个事都是圣灵工作的结果，他从创造以来一直在维护这个世界，更新这个世界。所以，真的是我们，当我们看着外面的我现在就对着外面窗户，看着外面的这种阳光，这个空气哈，这么蓝天，我们在享受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因为从圣灵从创造世界以来，他一直在维护这个世界，一直在更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存着感恩心，感谢圣灵的工作，使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享受这个阳光、空气、雨露、水、食物等等。所以不要以为这是神应该给我们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讲一个故事，就是可以让大家有更好的体会。就是之前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和他女儿之间的这个事情，把他气死了。讲他女儿叛逆的事，他女儿跟他说，他说你要给我买这个买那个，买手机买电脑，买最好的那个 iPhone 手机，然后或者买这样买那样。然后他就问他女儿说，为什么要给你买？然后他女儿非常理直气壮的说，因为你生了我，所以你生了我，你就得给我买。我没有叫你生我，谁叫你生我呢？你既然生了我，你就得买。哇，这个真是把弟兄气得要死。但是这是父亲与女儿的对话，与一个悖逆、叛逆的这个青春期的这个女儿的这个对话。其实好像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经常遇见的。但是其实有时候你换过来想想，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如果这样对圣灵讲说，你应该给我们这些阳光、空气、雨露，因为你生了我。我们想想，女儿对父亲这样讲，那父亲气得要死。我们如果这样对圣灵这样讲，对我们的神讲，他会怎么样？他是不是也会非常的伤心？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这样就是让圣灵这样伤心，我们不但不感恩，反而是去伤他心，我们真的是就变成白眼狼啊！所以，我们圣灵创造这个世界，也维持这个世界，然后来更新这个世界，我们真常常要存着这个感恩的心，来感谢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他参与创造的这个世界。 圣灵呢，另外一个工作就是他使人有灵。圣灵不但参与了这个世界的创造，他还赐予人生命气息，使人里面有灵。在创世纪第二章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神在造人的时候，在圣经里特别提到是神向人的鼻孔里吹气。我们知道，从神呼出的气就是圣灵，所以是圣灵使人有独特的生命气息，人因此被称为有灵的活人。活人这个词的话，其实我们去看原文的话，它是指活的生命体啊，这个活的生命体，其实不只是包括人，也包括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还有那些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等等，其实都是，其实应该翻成活物，就是更直接一点。这个活人其实应该变翻，应该是原文是活物的意思。如果人只是一个像跟这些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等等，就是都是一个活物的话，那么我们人与这些昆虫、动物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区别。有人说人是高级动物，但是我们知道再高级的动物它也是动物，对不对？但是真的我不想做高级动物，我只想做一个人，我只想做一个与动物不一样的人。人怎能够与动物一样呢？人有神吹的气，人有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而有的灵，人是有灵的活物，人这是人与动物本质的区别之一。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我们知道，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人怎样按照神的形象而造呢？我想，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三位一体神的圣灵在人身上工作，使人有灵，这就使得人有神的形象。我想这两者之间应该是有密切的联系和这个因果关系的，但是具体是怎样发生的，我真的是就不知道了。我想这是神伟大的工作，我们无从知道。我们当仅仅知道人是有灵的，动物与昆虫有气息，但是没有灵，是圣灵使我们有灵，与其他活物区别开来。很多人听从其他的教导，把自己当成高级动物，没有灵。我想这真是自己在贬低自己。在约伯记32章第8节说，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这句经文再次在说明，人里面是有灵的，是全能者的气，就是圣灵使人有灵。最简单的例子可以来看人和动物的这区别。我们知道你可以举很多的例子，人与动物有很多的区别。但是我举一个例子，可以来就是简单说明一下，就是比如说关于写作人是会写作的动物你从来没看见过动物它可以写作，对不对？写作这个是你看起来简单，其实这个是真的是反映出人和动物的一个本质区别之一。写作为什么人会写作？你的这个写作整个过程是那个人把他里面的思想、情感、经验、技巧、智慧等等，用抽象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这是任何动物都做不了的事情。你看不见任何一个动物，它会这样去思考，把它的经验、技术，所有的这些东西用抽象的语言表达出来，你在任何动物里面你是找不到的。还有在约伯记第33章4节说，神的灵照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这句经文盖过了我上面所讲的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就是我们人是被神造的，我们人有神的灵，使我们能够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圣经当中的古人在几千年前就得到神的启示，认识人的来源和人的本质是什么，所以他们可以按照神的创造来生活，比我们现代人是更有智慧的。我们现代人从科学知识上面来讲，好像比古人多得多，但是从智慧上讲，很多方面其实没有古人有智慧，这是不争的事实。圣灵使人有灵，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比动物尊贵得多， 不是用高级这个词就可以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所以，正是我们要感谢神，他在造我们的时候，没有把我们造成与动物完全一样，使我们与动物一样成为有气息的活物。我们虽然说与动物一样都是有气息的活物，但是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有圣灵给我们有灵，我们才成为有灵的活物。那些动物它只是一个活物，但是它没有灵，我们人是有灵的活物。这是，所以呢，我们人是里面是有灵的。那么我们这个灵，神给我们这个灵干什么？那么神给我们这个灵，就是要用这个灵来去亲近神，要来亲近他，要来顺服他。这是我们人理所当然应该去做的。我们也要珍惜神给我们的这个灵，不要让我们的灵魂失落而成为与动物一样的一个活物。这是对我们有神形象的人，我想一个最宝贵的一个提醒，我们不要丢弃我们的灵魂，最后变成跟这些活物一样，跟那些动物的这些活物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是想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呢，还是想成为一个有气息的活物？你自己选择。我们继续来看。圣灵使人重生，圣灵他创造宇宙万物，他不仅创造了宇宙万物，不仅使人有灵，圣灵还使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重生，有完全属神的一个新生命。这新的生命是属灵的，而不是属肉体的。这新的生命将来要承受永生的祝福。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约翰福音3章1到6节说。记载的那段是记载的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他在夜里面来见耶稣，对耶稣说：“他说，老师，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所以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的话，是没有人能够做的。”耶稣就回答他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不能够见到神的国。”尼哥底母就不明白了，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亲的腹里面再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非常著名的一段经文，关于重生的这个经文。人，我刚才讲过，人是有灵魂的，这灵魂与肉体有机结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这个地上的这个生命。这是我们人的第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我们知道将来会死亡，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罪的结局就是死。活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因为亚当夏娃的犯罪使我们有罪性，那个罪使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被污秽了，我们整个人都被污秽了。在死亡的时候，人的身体与灵魂分开，身体从尘土来就归回尘土，灵魂从神而来，然后就被神囚禁在阴间，等候在末日的审判。这是一个常人的一个生命里程和结局，但这并不是神最终的心意。神的心意乃是愿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受刑罚。所以他盼望人的灵魂是从神而来，最后盼望是回到神那里。那么人的灵魂如何能够回到神那里去？所以在经文里面就在讲。必须重生，重生是回到神那儿的，是我们的灵魂回到神那儿的一个途径，使我们的灵魂能够回到神那里，进入神的国度，能够与神永远同在。那么，什么是重生？怎么能够重生？就像刚才那个尼哥底母问耶稣一样，难道能够再进母亲的腹里面再生出来吗？所以我。重生不是说我们要重新回到了母亲的腹里面再生一遍，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天真的小孩才会这么想。讲到这儿，我就是给大家讲一个相关的一个笑话。知道大家知道我们家有4个小孩，最小的小妹妹，她今年现在6岁。她老跟我们讲的时候，她不想长大。我们问她为什么你不想长大？她说她不想长大生孩子，她说生孩子很痛。那么。我估计是他妈妈经常在有意无意的在他面前说这个生孩子的这个痛苦哈， 我想姐妹们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所以这小师妹，她听完了之后，可能她就记在心里了。她所以她不想长大，说长大生孩子很痛。但这个对话还没有结束啊，精彩的还在后面。然后我们家老三小哥比她大2岁啊，他听见小妹这样说，然后他就回答小妹说：“他说小妹，你不要怕啊，生孩子啊，只是刚开始很痛，以后就不痛哇。”这 好像我们的小哥他是对生孩子很有经验似的，把我们听了笑惨了 所以尼哥底母他对耶稣说：“他说人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再生出来吗？”耶稣回答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的第一次生命是从母亲的腹里生出来的，是从肉身生的。重生就是从圣灵。”得来的第二次生命，当我们听到这个得救的福音啊，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信靠耶稣基督，愿意走赎身的道路的时候，圣灵就进入我们里面，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是从天而来的，是属灵的啊，与我们地上的这个肉体的第一次生命是相对应的。在重生的生命啊，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是从圣灵得着重生，那么我们就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印记，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神的儿女，就可以得着神所赐的产业，那产业是在天上的这个产业。第二个特点，重生的生命是从神生的，那么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我们心灵里面，重生的生命是不犯罪的。第三个特点。重生的生命是与原来的旧生命，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是同时在我们里面存在的，所以他们之间是有征战。就如使徒保罗所说，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如果我们随从肉体。”去体贴这个肉体的这些事情的话，那么结局就是死。我们只有随从圣灵去体贴圣灵的事，结局乃是生命的和平安。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里面有重生的生命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给我们一个重生的生命。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要活出与这个新生命相称的这个生命见证来。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一直在强调，正如我们教会的名字叫基督生命堂。那么那个生命是什么？那个生命不是我们以前的老我的生命，我们那个生命是圣灵给我们一个重生的生命，那个生命。所以如果有人说他是基督徒，但其实他却没有活出重生的生命见证来，那真的是很可能是他从来没有真正重生过因此他也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真的是我们要为这样的信徒来继续为他祷告，求圣灵使他重生。他自己也需要在神面前来积极回应神的呼召，以信心来跟从耶稣基督，能够得着重生。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圣灵使人重生。这个重生的生命是属神的，是能够将来能够与神同在的。那么圣灵的工作创造的工作其实还没有。还没有结束。最后一个，圣灵使人复活。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重生，这圣灵在信主之人身上行了奇妙的工作。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圣灵的工作就已经完成，圣灵在我们身上还要继续的工作。他要帮助这个新的生命成长，满有基督的样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成圣的过程。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大成熟，一直到我们旧的生命结束。所以在罗马书第8章10到11节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比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叫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节经文是非常，是非常宝贵的。这句经文告诉我们，纵然我们肉体死了，但因着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在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可以使我们的身体又活过来，变成与主耶稣基督复活后一样的形体，那是荣耀的形体，是不朽坏的形体。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这是圣灵要在圣徒身上要做的工作，要做的一个新的一个创造。就如他从起初创造的这个世界一样，就如他从起初赐予人有灵一样。所以，我们这是我们身体复活，这是我们每一个做神儿女的盼望。我们坚定相信，这盼望是绝不会落空的，因为主耶稣他亲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是耶稣对门徒讲的。我相信耶稣也用同样的话在为我们每一位信徒。你信这话吗？我们也要复活。保罗也是因为见到复活后的耶稣对他说，他就四处传讲复活的福音。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从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就是我们对复活的盼望，这是我们的信心。纵然我们没有亲眼见过复活后的耶稣，也没有见过死后的保罗，我们也没有经历死后的状态，但是我们相信圣经中这么多先知的话，这么多使徒的话，我们就愿意信靠这话。更重要的是，圣灵已经在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心里面做了凭据，神依着这个凭据，就可以使我们复活，圣灵在将来会给我们一个完全新的生命，所以我们的信不是凭空的，而是有底气、有根据的。一些不信的人可能会说这是你们基督徒的心理安慰，复活的事不一定真的会发生。我只能说我尊重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只想说，如果这事复活这个事情是真的会发生，就如圣经当中所说的，正如保罗所说的，正如使徒所说的，在将来一定会有复活这件事情发生的话，那么如果我们不信，我们岂不错过了复活的机会呢？是不是？那时如果我们看见一个灵魂因信靠耶稣基督而复活，自己却还没有改变，那时候真的是再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宁愿相信圣经的话。因为在圣经的话是有无数人走过见证的，我们相信是真的，是确实的，我们相信确实相信在将来有复活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应该采取行动来回应神的呼召，放下自己原来的想法，来顺服神的话，来跟从耶稣基督，来信靠耶稣基督。这是我对所有弟兄姐妹的一个盼望，也是对所有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人的一个盼望。真的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损失什么？我们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损失。而我们是得着了极大的祝福和福气，得着那个复活的盼望，这是我们何等荣耀的盼望！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这样的盼望。我盼望的真的是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也能够得着这个复活的盼望，来一起来信靠耶稣基督。所以这些我上面讲的就是我讲的一些关于圣灵的工作，一部分关于圣灵的创造工作圣灵是独一的真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与圣父、圣子同工创造了宇宙万物，并维护世界的运行，供给我们生命所需的一切的环境。所以，真的我们要感恩，也是圣灵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使我们与其他的活物区别开来，而不是成为动物。所以，真的是我们也要感恩，也是圣灵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重生，夺走不死的属天的新生命。将来在生命要与复活的身体重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全新造的人，成为在新天新地当中神的国度里面的公民，要与神永远同在。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的盼望，这也是我们的喜乐，这也是我们的荣耀。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圣灵作为三位一体神的创造工作。他过去创造了世界和人，他还在继续创造，一直到我们完全见神的面。这是就是圣灵的工作，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从这些经文当中能够来去思想 啊，圣灵的工作，也让我们真正能够来到面前，来接受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宝贵的圣灵保惠师，谢谢你，你三位一体的神，你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啊，圣灵在我们的工作，在从创世以来，在世界上的工作。主啊，我们要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愿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匍匐在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面前，让我们来感恩，是圣灵是给我们的这一切，给我们的生命气息，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使我们能够重生，使我们能够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感谢神，感谢圣灵，感谢圣父、圣子、圣灵的这个创造的工作、救赎的工作、拯救的工作。谢谢你，弟兄姐妹，我孩子在你面前不配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